《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三章，希腊人、腓尼基人与西地中海，公元前800年到前480年。公元前8世纪初，优卑亚岛西部沿海出现了一座新的城市，那里最早的定居者很可能是在黑暗时代来自勒布坎地的逃难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公元前8世纪早期，勒布坎地被遗弃了，这座新城市被称为埃雷特里亚。一边是一个优良的天然港口，另一边是一个天然就很容易防御的山顶卫城，对面就是希腊本土。公元前720年前后，当地的一位王子在这里举行了一场非常盛大的葬礼，他的骨灰被装进一个青铜釜中，还有一个釜充当他的盖子，另外还有四把剑和六只矛作为陪葬品。在此后的40多年里，这个家族有超过15人被埋葬在这个墓地里。墓穴很华丽，里面有武器和珠宝。从炫耀财富的角度来看，在这一时期希腊的其他地区，没有一处遗址能与埃雷特里亚的这些坟墓相比。但是，在公元前680年前后，这种埋葬方式突然不再使用了。这些墓穴上方建起了一座巨大的三角形纪念碑，一个频繁使用的私人墓地变成了公共的祭祀场所。这个精英家族退出了当时的埃雷特里亚世界，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巴西留斯的时代就此宣告终结。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各个群体正在缓慢发展为城邦，即公民国家。希腊城邦的兴起是本章的中心主题。在探讨完公元前8世纪希腊本土城邦兴起的证据之后，我们将看一看在埃及和近东文明的影响之下，这一时期的希腊文明是如何变化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这场文化变革是怎样随着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传播到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之后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希腊城邦的世界，以及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对于共同的希腊身份的日益认同。本章将止于公元前5世纪初，此时的希腊城邦必须面对东方一个新崛起的强国，即波斯帝国。我们要从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开始讲起，即究竟什么是城邦？这个词在本质上是指公民国家，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统治之下的明确界定的区域。这里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共同体，即全体公民的集合。从公元前800年到前500年，普通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中去，而在英语里，politics 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城邦事务。和公元前800年相比，公元前500年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尤其是在公元前8世纪，似乎整个希腊世界出现了一次人口大爆炸。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心怀不满的贵族诗人莫加拉的塞奥格尼斯抱怨说，他的城邦正落入这样的人手中，他们从前根本不知何为正义和法律，身穿破烂的山羊皮，像野鹿一样生活在城邦之外。不用说，一边是穿羊皮的大众，一边是日益愤愤不平的贵族精英，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别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消失的。在公元前700年到前500年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可能每个城邦都控制在几个富有的贵族精英家族手中，但是新兴的公民国家很快就开始形成正式的权力结构，而这是黑暗时代的首领政体从未拥有过的。 精英家族之间分享权力的过程导致了具体政治职位的明确分化。公元前七世纪出现了最早的法典，其中大部分内容专门用来约束行政官员的个人权利。在其中几个国家，某一个家族曾在一段时期里将其他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这样的政体就被称为建主政治。这个词的负面含义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后期才开始产生的。古人认为，建主政治标志着朝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的一大进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建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加广泛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和支持。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政体，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人们归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到了公元前500年，城邦公民的自我认同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这也深刻体现在希腊人的起名方式上。从那以后，希腊人的全名就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他自己的名字、他们父亲的名字和城邦的名字。比如克里昂米尼安纳山德瑞达斯之子拉西蒂梦人。城邦是希腊世界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考古学证据也有助于我们追溯其兴起过程。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两个关键性的发展。首先，公元前八世纪和公元前七世纪，边缘地区农村神庙的数量激增，无论是平原的边沿，还是在山区或沿海，这些神庙可以被视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确定政治版图的方式，用来标明本国和邻邦之间的边界。在这方面，科林斯就是一个例子。科林斯位于连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本土的狭窄地峡之上。在铁器时代早期，这一地区的人口似乎很少，也很分散，只有两处遗址表现出常规的持续性活动的迹象。一处是位于科林斯地峡的一个小神庙，另外一处是科林斯城本身分散的定居点。公元前八世纪早期，在科林斯人势力范围的最东北端，一个与世隔绝的沿海地区派拉霍拉，人们为赫拉女神建造了一座新的神庙。虽然其位置很糟糕，位于一个地势不平的半岛之上，水源不足，港口狭小，但是到了公元前七世纪早期，派拉霍拉已经发展为希腊世界最富有的神庙之一，吸引着人们供奉大量的黄金、珠宝、圣甲虫形宝石和菲昂斯。这个地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远离定居点的主要中心，它骄傲地代表着科林斯势力范围的最远边界。留存至今的丰富的贡品也是很重要的证据，表明贵族精英对其所在社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像埃雷特里亚的坟墓所表明的那样。公元前八世纪，神庙里还愿贡品的数量突然增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标志着精英对财富的炫耀从完全私人化的领域转移到了更加高调的公共献祭中。在公元前八世纪，古老的科林斯地峡神庙里开始出现被献上的青铜三足斧、武器和盔甲，这方面的耗费越来越大。到了公元前七世纪，在这里出现了第一座纪念碑式的神庙，这是一座底面为长方形的建筑，长四十米，宽十四米，有石头墙壁和铺瓦的屋顶，由木柱支撑。可以看出，建造这样一个建筑需要大量人力和组织工作，由此完全可以推断一个中央集权的科林斯国家已经出现。关于城邦的形成，第二种考古学证据出现的稍微晚一点，那就是明确划定的城市空间的出现。公元前八世纪晚期的科林斯由一些村落组成，村落之间有广阔的开放空间和菜园，零散地环绕在山顶上高大的科林斯卫城周围，这和公元前八世纪的雅典非常相似。在这两个地方，人们发现公元前八世纪的坟墓散布于整个定居区域，墓地围绕在各个村落周围。然而， 在公元前700年之后，所有村落的墓地都很快迁移到了村落之外的一个区域。这样一来，生者和死者之间就有了明确的空间划分。这些村落的居民选择组成一个独立的、有边界的集合城市。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这些城市之内的开放区域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到了公元前6世纪后期，这种新的公共空间已经从居住区明确划分出来，专门用于公共活动。在城市空间之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也被区分开来。将一个定居点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将居住区和墓地分开，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分开，这也许是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得以形成的最典型标志。在很多情况下，事实上可能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对不同功能空间的分区最终导致了全面的城市化。人口密度激增，定居点周围建起城墙，市场经济诞生。公元前500年时，大部分公民国家也是城邦，有一个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然而，城市化虽然很普遍，实际上却不是城邦兴起过程中一个必要且必然的阶段。众所周知，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其政治中心只不过是5个分散的没有城墙的村庄，但是没有人会因此否定斯巴达作为一个城邦的地位。虽然如此，早在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各村庄就开始共用一个阿格拉了。根据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宪法，这是指巴比卡和克纳克昂之间的区域，前者是一条河，后者是一座桥。这再次说明，关于政治统一最可靠的证据是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划分。我们已经看到精英阶级行为模式的一大变化，从在私人领域炫耀财富转移到对圣地和神庙更加公开可见的投资。同一时期，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贵族期望与其产生联系的物品的种类。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受近东和埃及的影响，希腊精英的物质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腊人物质文化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能够看到这一变化，以至于考古学家称这两个世纪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时期。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虽然对动物、人甚至叙事场景的形象再现变得越来越多见，但希腊大部分精美陶器上都装饰有所谓的几何风格的图案，其特征是抽象的线形图案。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早期，几何传统被无情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风格。和以前一样，人物依然被绘成黑色，但是此时有了用尖锐工具刻画出来的面部细节。一系列全新的自然主义图案凭空出现，其中包括野兽、奇特的怪物和常有异国风情的植物，比如希腊所没有的莲花。这不是演进，而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些新式瓶子的技巧和图案都直接源于黎凡特和近东的陶器和金属制品。在克里特岛爱达山上的宙斯之洞中，人们发现了一批非比寻常的青铜盾牌和铙钹，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早期，从中可以看到北叙利亚青铜制品的影响。这些青铜制品上有动物头像浮雕和圆形的带状装饰，描绘的是亚述式的狩猎场景，很可能出自移民至此的叙利亚工匠之手。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希腊大部分东方风格的青铜制品出自模仿东方风格的希腊工匠之手。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神庙里，最流行的献祭品是青铜釜，釜的上部边缘附有狮鹫和狮子的头像，其中最早的肯定是从黎凡特进口的，但是希腊人很快就开始大量生产这种有异国风情的物件。我们可以这样推测， 当时有专门生产施臼附件的作坊，供应给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奥林匹亚的神庙和希腊东部萨摩斯岛上的赫拉神庙。叙利亚并非唯一的灵感来源，从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开始，希腊的神庙就开始大量摆放站立的男性雕像。这种雕像和真人一般大或更大一些，常常是裸体的，面朝前方，一只脚稍微向前。这些纪念性的献祭雕像被称为 Kroi， 意思是青年男子雕像，在希腊艺术中是史无前例的。学者一致认为，这是对同一时期埃及石雕人像的直接模仿。公元前七世纪时，纪念性石器神庙首次出现在希腊世界，虽然我们不太确定，但他们可能也从埃及的神庙建筑中有所借鉴。希腊字母表是希腊世界从东方引进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源自近东的另外一个地区，即沿海的腓尼基。在上一章，我们提到了公元前十世纪和公元前九世纪腓尼基在黎凡特扮演的重要角色。腓尼基字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二世纪。希腊字母表在腓尼基字母表的基础上做了些许调整。希腊字母的名称依然沿用腓尼基的叫法，比如阿尔法、贝塔和伽马，分别对应腓尼基字母里的 Aleph、Beth、Gimel。我们可以推测，最初这仅仅是一种有助于记忆的序列，目的是帮助腓尼基人掌握读写技能。希腊字母表保留了这一序列，这些名称本身不再有意义，因此在希腊语中并没有辅助记忆的功能。这些字母是什么时候传到希腊的呢？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一般公认的时间是大约公元前八世纪早期。我们找不到公元前775年之前用希腊字母书写的文本，但是有多达几十种公元前八世纪后半叶之后的希腊字母铭文。这种极富创新性的新技术传播得很快，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克里特岛的科摩斯、左泽卡尼索斯群岛的罗德岛和卡利姆诺斯岛、爱琴海诸岛的纳克索斯岛和优贝亚岛、雅典和优贝亚人在那不勒斯湾的殖民地皮塞库斯，都已经发现了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语铭文。这些文本大部分是日常的题字或献祭词，比如我是克拉克斯的酒杯之类的。在雅典以南的海麦托斯山上的一座宙斯神庙里，人们发现了数以百计刻有文字的陶片，它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和公元前六世纪，也许是已知早期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乍一看，这些简短文本的内容似乎和他们献祭宙斯的功能没有什么关系，都是些没有意义的铭文和字母，甚至是某个其他希腊神灵的名字。在一块陶片上有献祭者的名字，名字后面有这样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这是他自己写的。这句话是理解这些献祭文字的关键。当时字母书写依然是一种十分罕见受人尊敬的技能，因此即使是最小的文字碎片，即使是一个孤零零的字母，也会被视为敬献给神灵的珍贵礼物。近东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陶器、金属制品、雕塑和字母表上，还体现在很多早期的希腊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现存最早的希腊文学作品可能是赫西俄德的《神谱》，这部叙事长诗成书于公元前700年前后，讲述了世界的起源、诸神的谱系和他们之间的战争。神谱中很多故事和赫梯、巴比伦和近东其他地方的智慧文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赫西俄德讲到天神乌拉诺斯被其子克洛诺斯阉割，后来克洛诺斯和妻子瑞亚有了五个孩子。根据预言，其中一个孩子最终会推翻他，于是子女一出生就被他吞进肚里。第六个孩子是暴风雨之神宙斯，瑞亚用襁褓包起一块小孩形状的石头，递给克洛诺斯，让他吞了下去， 这样才救下了宙斯。长大后的宙斯战胜了他的父亲，克洛诺斯被迫吐出他之前吞下的每一个孩子和那块欺骗了他的石头。这块石头最终被摆放在德尔斐的神庙中，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在赫梯人公元前13世纪的神话《库马比之歌》中，这个故事中的几乎每一个情节都可以找到密切的对应，如天神被阉割，他的继承者吞掉自己的儿子，石头后来成为崇拜对象，暴风雨之神最终胜利。由于没有赫西俄德之前的任何希腊语文学文本，我们很难说思想的传播是何时怎样发生的，但是传播的大方向是不会搞错的。公元前四世纪的哲学家柏拉图写道，每当希腊人向非希腊人借鉴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总是会把它做得更加完美。柏拉图关于希腊人借鉴他人的价值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未必要照单全收。例如，希腊人的施救看起来就不比亚述人的施救更完美，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希腊人绝不仅仅是东方文化的消极接受者。青年男子雕像虽然明显受到了埃及的启发，但是在创作手法上和埃及的完全不同。埃及的男性雕像总是至少会穿一条短裙，而希腊的男性雕像几乎都是裸体。在埃及艺术中是找不到男性裸体的，这反映了希腊人与众不同的文化偏好。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人是怎样根据自己的社会期望和品味对东方的原型进行调整的。希腊人对纪念性的女性石雕的调整更加惊人。在此前很长的时间里，希腊人一直在制作十分死板的女性木雕，女神的雕像尤其如此。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大约就是最早的青年男子雕像面世的时期，青年女子石雕也开始出现在希腊的神庙里。和青年男子雕像不同，这些女性雕像总是全身都穿着衣服。这些青年女子石雕中最早的一个可能来自小小的提洛岛，这尊雕像真人大小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650年。根据雕像衣裙上的题字，其委托人是一位名叫尼康德烈的妇女。尼康德烈将我敬献给远射手，她是纳克索斯岛的迪诺戴克斯优秀的女儿，迪诺米尼斯的姐妹，弗拉克索斯的妻子。我们不清楚这尊雕像表现的是阿尔特弥斯女神还是尼康德烈本人。在这里，尼康德烈完全是根据其与男性亲属、父亲、兄弟和丈夫的关系来定义的。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创造性地对石雕像这种新媒介加以改造，使其适应自由站立的着装女性人物这一完全属于希腊的艺术传统。我们已经看到，在公元前八世纪和公元前七世纪，希腊文化和社会发生了一场东方化革命，而这也引出一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事物和观念并不会自己扩散传播，而是要由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的个人传播，他们在与他人交易、交谈、共餐、嫁娶的过程中传播文化。希腊人究竟是怎样接触到近东和埃及的文化的呢？谁把什么传播给了谁？或许最重要的是传播到哪里。现代考古学家强调腓尼基人十分重要的中介者角色，他们居住在现代黎巴嫩的沿海一带。公元前十世纪早期，腓尼基被分为若干个独立的城市王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顿、比布鲁斯还有推罗。近东有三大文化区，分别是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些城市在这三大文化区之间占据着十分优越的战略位置。从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开始，腓尼基人就在几个大国之间充当货物运输的中介人。赫梯王国的粮食供应大部分掌握在腓尼基人手中，缺乏木材的埃及人一直严重依赖腓尼基人的进口。公元前九世纪早期， 这些腓尼基人的城市被纳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新亚述帝国的控制范围。亚述人需要源源不断的腓尼基奢侈品，特别是象牙、金属制品和纺织品。从埃及出口到亚述的物品也要经过腓尼基。最重要的是，腓尼基人是亚述国王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其中最重要的是铁。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腓尼基人迅速将他们的海上贸易范围向西扩大到地中海。腓尼基人的第一个停靠港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塞浦路斯。公元前九世纪末，在塞浦路斯岛南部沿海的基地翁，腓尼基人建立了一个定居点，还为其女神阿什塔特建造了一座纪念性的神庙。从塞浦路斯出发，主要运输路线通往西部的克里特岛。公元前800年前后，在克里特岛南部沿海的科摩斯港，腓尼基人建立了一个小型圣所。在这个圣所周围，人们发现了大量的腓尼基运输罐碎片。表面看来，科摩斯并非腓尼基人的永久定居点，而是一个补给站和交易站。在一路向西朝着希腊本土或利比亚航行的过程中，腓尼基的船只会定期靠岸，科摩斯是一系列停靠点中的一个。此时的腓尼基人肯定经常接触希腊的海上商人。据人们了解，最迟到公元前七世纪，希腊中部波奥提亚的水手还经常会光顾科摩斯的港口。作为希腊世界和近东之间的接触点，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希腊人是否亲自积极地继续向前深入黎凡特世界，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在公元前八世纪的第二个25年，在叙利亚北部位于奥龙特斯河河口的阿尔米纳建立了一个新的沿海定居点。目前发掘出来的这个定居点最早阶段的陶器几乎全部来自希腊，具体说是来自优贝亚岛。定居点的第二阶段结束于公元前700年前后。在这一时期，大约有一半陶器来自优贝亚岛，剩下的来自塞浦路斯和叙利亚。来自希腊其他地方的陶器几乎不存在。那么，公元前八世纪阿尔米纳的居民到底是什么人呢？伦纳德·武利爵士在20世纪30年代发掘了这一遗址，他认为阿尔米纳是希腊人的定居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大多认同这个观点。他们强调，阿尔米纳发现的绝大多数陶器来自希腊的优贝亚岛。就已经发现的希腊陶器的数量而言，黎凡特沿海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比不上阿尔米纳。因此，他们认为优贝亚的陶器意味着在阿尔米纳有过一个优贝亚交易站。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极力主张这个希腊交易站并不存在。他们强调，这处遗址的建筑风格并非希腊式的，这里没有希腊式的墓地和祭仪，这里发现的优贝亚陶器几乎都是酒器。没有在希腊定居点会看到的蒸煮罐和其他日用陶器。因此，他们认为这些希腊酒器是由从事长途贸易的黎凡特人从优贝亚岛带到阿尔米纳的。可能是腓尼基人，他们特别喜欢优贝亚的陶器，因此根本就不需要希腊人将陶器带到阿尔米纳。无论怎样，仅凭考古学证据都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定论。什么人把优贝亚陶器带到了阿尔米纳？什么人使用了这些陶器？对于这些问题，恐怕不大可能会有客观的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无法解决。当前争论的关键分歧点是，对于东方人来说，希腊风格的酒器是否具有吸引力？只要对公元前八世纪出口到近东的希腊陶器的种类和数量进行全面考察，就可能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围绕如何理解阿尔米纳定居点而起的争论具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因为关于公元前八世纪和公元前七世纪希腊东方化文化的发展，它反映了两种对立的不相容的观点。